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伯他是敬畏神，他是如何的爱主，也是正直完全的人，但是很多人就认为他受苦是因为有原因。但是我们在这里讲说，神让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从约伯的身上神所计划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看见，来认识神。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这里读你的话语，也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或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更认识神要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把这个时间恭敬仰望主，还没有到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加紧脚步，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第三章，讲到约伯。约伯他开口好像咒诅自己，哀哀怨怨的，也讲到这个黑暗的地方，讲到这个坟墓黑暗的地方。今天呢，我就稍微讲一下这个黑暗的地方呢，可以说是有几方面可以称为黑暗了。一个是讲到罪恶的地方，一个是讲到天堂地狱，一个是讲到坟墓。坟墓是黑暗的，坟墓里面没有灯，完全是黑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两处圣经，耶稣怎么样讲这个地狱哈。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哈，不是马可，是对对对，先看马可这里，我刚才看到这个。路加马可耶稣讲到这个天堂地狱的事情。这个我刚才翻的，怎么会不见呢？
是马可。
对，第九章，马可第九章。马可第九章。42-5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四十二节，第九章。42-50节，我们一起读哈。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
摩石
拴
在这人的
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手将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
倘若你一只手将你
跌倒，
就把它
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那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丢掉地狱里，在那里从事不死的，我是不灭的，因为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肉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里呢，耶稣讲到说，犯罪呢就要悔改，不是说你手机偷东西就把它砍下来， 那你就没有手了，对不对？你眼睛犯罪，那你就把眼睛挽掉，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到天堂，到神的国，到进入永生，必须要悔改认罪哈。那么这里讲到地狱，这里讲到地狱呢，那里的虫是怎么样？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我们通常称地狱为什么？为黑暗的地方。我们再看一处地方，看路加福音，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你这一段要全部读，我不需要了哈，我们就读23到31。他在阴间这个财主，好，一起读。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受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打杀戮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地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的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住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地狱，我们也不能到那边去，他们呢也不能到我们去的地方，这天堂地狱。那么我们通常讲说黑暗，在那里痛苦。你看这个财主啊，在那边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这里极其痛苦，是不是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呢，他讲到人死了以后呢，就是到那个黑暗的地方。那么既然是黑暗的地方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不是快乐的地方，黑暗就是痛苦的地方。所以他也不能到天堂去，因为中间也隔着什么，是不是深渊？在地狱的人不能到天堂，天堂的人不能到地狱，这个是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约伯在第三章一直讲什么一直讲到这个黑暗黑暗黑暗。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黑暗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就是讲到这个天堂地狱。那么我启示录那个就不用讲了，那个是第二次的那个火湖，第二次的死，那个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就不讲。我们今天呢就看到这个约伯记里面讲到第四章， 啊，从第三章开始呢，这个约伯记这个写书的人呢，他这是用诗啊，用诗尸体啊，诗歌啊，还是这个诗赋啊，这些诗体哈、啊。那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啊，用散文哈、啊。我记得我讲过哈，啊，圣经，当你看到散文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记不记得？嗯，
圣经
有散文，还有什么？
诗歌，
你看到散文的时候，你会啊，我以前讲过哈，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你们有没有记得？记不记得？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有。
他说：“上帝用散文说话。”是从他的理性向我们的理性表达他的想法。
对。
但神用诗说话时。是从他内心向我们的内心表达他的感受。
对。看到没有？我们哦要记这些，我们很多时候哈、哦，很多时候呢就把这个散文跟诗歌哈、哦、应该有一个区别。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最多的诗歌是哪一本圣经？最多的，
诗篇。
对，诗篇整个都是，所以叫诗嘛，诗篇哈。有智慧诗是不是？有朗诵的哈、哦，所以我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有写这个，所以你们每一次读圣经读到诗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读到诗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神的什么？读到诗歌的时候，你会想到神的什么？神的感受嘛，他表达他的感受嘛。你看啊，这个写诗的人，他一直讲说啊，神啊，啊你的这个忧伤哦，你的啊这个愤怒哦，这个都是他的感受哦。因为讲到他的爱，是不是？讲到这个啊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就是用这个诗歌哈、哦，用这个诗歌体来啊看这本啊这个约伯记，从第三章一直到42章六节哈、哦，那么这一段圣经整个都是诗歌，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你看诗歌的时候，你是对圣经有很彻底的了解，神在这些诗歌他要说什么。那当你啊读到这些散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从他的理性向我们的理性来表达他的什么，他的想法，这个要记牢。这个在虽然我写在这个啊讲义的这个段落上面，但是你要记牢。所以你以后你要写东西的时候啊，你要用诗歌呢，还是用散文哈？那你就能够理解。所以我在这里讲，哎，什么人？
去厕所。
谁呀、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诗歌里面呢，我们能够理解到神的想法。我们从这个散文里面，我们就可以啊理解到啊神诗歌啊神大部分是啊在这些诗歌里面来表达他的什么？表达他的感受。哦，这个感受是什么？感受就是一个情感方面的流露哈、哦。我们知道说啊，有人讲说，哎呀，你爱神，你爱，这是什么？都是一个情感的流露啊。你忧伤，这也是你一个情感的流露哈、哦。好，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说，我希望你们记得哈、哦，希望你们能够记下来，记在脑筋里面，就是说啊用。当我们读到散文的时候，你就会马上会想到，这是神在表达他的什么？我再讲一次， 表达他的什么
感受，他的想法，
想法。用诗歌的时候呢，在表达他的什么，表达他的感受，所以你就能够马上能够理解。好，那么还有啊，这个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啊，当他啊遭遇到患难困苦的时候，当然他对神方面没有啊任何的啊这个埋怨哈、啊，或是啊好像在神的面前好像感觉到不满，但是呢，他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有一个负面的思想。我们讲说基督徒如果有负面的思想，没有正面的思想，他在信仰方面就没有办法来啊发挥他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一个人负面啊，讲话都是负面的哦。我有碰到有这样的人哦，啊，特别是啊到我们教会里来辅导的时候，就是负面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神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很负面。那我们啊，我们相信他，为什么要相信他？你如果是负面的，你一点就没有办法从神那里来得到什么，负面。好，我现在要你们知道哈，这个忧郁症的人哈，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负面的，忧郁症，他很少有正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呢，他在自哀自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可以知道什么？可以知道他的负面，他的负面的思想。这个一个负面思想的人呢，那么你要叫他做一件事情呢，他总是提不起精神来，他总是觉得说我不可能啊，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哈、哦。那么这个我们就我顺便提一下。好，那么我们进入到第四章，约伯记第四章，这个是我们看见哈、哦，我们从约伯记我们可以看见天上哈、哦，在天上的对话。神跟谁对话？
魔鬼。
神跟使者跟魔鬼对话，是不是？那么在地上呢？地上我们看见约伯跟他的什么？三个朋友对话。这个我们讲说辩论了哈。那么呢？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呢？可以看见神与约伯怎么样对话，那个是最后了，神与约伯对话哈，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从第四章我们看到啊，他啊在这里记载有啊三个朋友，一个呢啊是叫提曼人以利华哈，第二个呢就是苏亚人比洛达，第三个是拿马人索法。这三个哈，手法啊，跟这个啊比洛达，还有一个呢以利法，这三个人，这个都是约伯的三个好朋友。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从啊各个不是他们三个朋友都住在一起，不是。你看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提曼人啊，一个是苏亚人，一个是拿马人，都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方，他们相约来啊，来啊安慰，安慰谁啊？安慰约伯。然后呢，他们七天七夜啊，跟约伯在那边一句话都不说，然后约伯就开始啊自怨啊啊哀怨自己的这个生日啊，讲到这个黑暗呐、啊，讲到这个啊坟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然后在他三个朋友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提曼人以利法是年纪最大，所以我们从这个程序、哦、我们可以看到他啊先讲话。我们中国也有这样、哦、啊这个年长的、哦、啊先讲话、哦、啊年幼的后讲话。所以这个啊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哈，我想他的这个社会地位的，还有他的年纪的，也是年纪比较大，所以他就看不惯，看不惯 这约伯他完全看不惯约伯，他在那边啊自怨自哀的哈，讲到说啊他受了这些苦哈啊啊那啊如果他的母亲不生他，或是说生了他马上死了，那不就没有这么多的痛苦在这里受吗？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以利法哈，可能是比约伯的年纪还要大，所以呢，他就对约伯呢，第一次的辩论哈，第一次的这个对话，他对约伯要纠正来劝导，要纠正他的讲法，纠正啊他的想法，纠正他的这个思想意念。所以这个年纪大的呢，我们常常讲说，年纪大的呢，他所走的路，他的经历，他的社会经验，他的很多啊，他的经历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哈。年轻人呢，因为啊，我们通常啊讲到这个年纪大的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怎么样，还要多，是不是？这就是讲到说，那我的经历比你还多啊，就是一般人都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以利法，他就在这里要劝导他。他指什么呢？他指责啊，他来啊责备哈、哦，纠正这个约伯的想法。他说：“你是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呢，你是有头有脸的人，你在这个地方啊是个有地位的人，你在这个地方啊你是个啊人人所尊重的，神也为他做个见证。第一章我们看到神为他做见证，有没有啊？”记不记得神为约伯做见证说什么话啊？他说什么？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什么啊？叫约伯，那人怎么样？完全怎么样？正直，敬畏神，远离什么？远离恶事，是不是？他是很有名的，他在当时候的社会里，他的社会地位蛮高的，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他为什么遇到患难困苦他就哀哀怨怨的，他就一直好像咒诅自己的生日啊，一直讲说我如果啊那个时候不生，我现在就在黑暗里啊，就在那个坟墓里，我就不会受这么多的苦。一直的在讲说，他有几次问说，为什么神，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所以这个以利法呢，他呢认为说，哇，你曾经他是个这样的一个人啊，一个无辜哈、哦、还有正直的人，那他的意思讲说，在这个地上有生就有什么啊，有生就有什么，就有死，有生有死，哪一种人在这地上，不论是他有学问，不论是他有社会地位，不论是他是一国的领袖或是乞丐，他都有什么，就是总有一天他都会死的一天。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以利法他就在这里讽刺谁呢？啊，讽刺谁？讽刺这个约伯，你以前啊，你是个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你是敬畏神，你那样的爱神啊，你是啊那样的正直的人啊，你是一点恶事都不做的人，你现在反而怎么样？反而软弱下来。那么他就在讽刺他，用言语哈、哦。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一种安慰哈、哦。你讽刺一个人呢、哦，你不是安慰，你在你的言语，在你的态度上，这个都不是一种安慰。如果有病的人，我们去看他，我们不能讽刺他。你看，我们前不久我们的弟兄开刀，我们去看他。我们都一直安慰他，是不是？一直说神与你同在啊，为他祷告，很快就会好，是不是？我们没有说，哎呀，你就是怎么样的，你啊，可能是吃了太多了，你可能就是没有运动了，没有什么，我们没有这么样子讲。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啊，约伯 他碰到了这个以利法，以利法就用这些刺激人的话语，其实他不是来安慰他。从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然后呢，看到你不是那么好的人吗？你不是啊什么坏事都不做吗？你不是敬畏神啊，是个正直的人吗？你是完全的人吗？你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用这个话来刺激他。然后他又说了，他说你是无辜的，很多人也是无辜的，也是正直的，但是他们还是会走这条路。那在这里讲说，他提出了这个灾难和苦难啊，他认为这个以利法认为说，一个人啊，如果他受到了这个苦难，受到了这些灾难，他一定是犯罪，他一定是啊神的刑罚。他是用这种论调来跟这个约伯来对话，他认为说啊，这个呢，一个人犯罪，神就用灾难来刑罚他，这是一种报应。我们中国也有这样讲，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怎么讲啊？善有善报，恶有什么啊？恶报。不报是什么？时候还不到，是不是？这是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么讲。这个一般人呢、啊，我们讲到说一般人呢，如果看到啊有人生病呢、啊，或是说有人有灾难呢、啊，有人啊患难困苦啦、啊，他马上他的潜意志里面就会怎么样？就会想到这个人一定是做坏事情，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神在惩罚他。所以神啊在啊对这样的一个人在审判他，在报应他。我们常常听到这个齁，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会不会讲这些啊？会不会讲？会啊。我告诉你，这是人齁、哦、在这地上他们用自己的想法啊来判断神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看到这个以利法，他也是这样，他也是啊，用这种方法啊，他在这里讲，他说第七节到十一节这段圣经呢，他说神所行的哈、哦，无不公义，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让你啊，让你这么好的一个人受到灾难，你一定是做了坏事情，你一定是行很多的恶事哦，罪恶的事情，所以神才会怎么样啊？神才会这么严重的刑罚在你身上。我们看到约伯，神让他交给这个撒旦，这个是神的同，他的是同意而已呢，他同意而已。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呢，当然了，约伯听到这些话来激怒他，所以他就感觉到他是冤枉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约伯做坏事情？有没有犯罪？有没有？
没有。
圣经我们看到他没有。你看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章在这里啊，约伯便起来撕裂衣服啊，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什么？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是谁？也是耶和华，是不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怎么样，也不以神为一面，他的意思也，他也不在对神这方面，他这是愚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约伯却没有这样，但是这一位他的老朋友，他却认为什么？他会却认为啊，约伯呢一定是犯罪作恶，所以才有这些报应在他的身上。那然后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二节哈，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到十七节，他又进一步的讲这个以利法哈，这个将来你们要写的时候哈。 你们要很注意听啊，因为我没有把每一句话都写下来，我就是这样讲，你们就要注意哈。那么呢，那么这个以利法呢，他又讲了，我为什么能够知道你现在所遇见的这些灾难，我为什么会知道呢？那么他就在这里讲了，他说他得了一个默示，什么默示呢？他就讲说有一个灵异，这个灵呢、啊、临到他，告诉他这些事情。他用这种方法，你看他在这里讲说，人岂能比照他的主还洁净吗？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他说他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从神得默示的。我今天我坦白的讲，现在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在追求先知，有没有？先知说预言，说方言，说预言。那么呢，我认识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她说什么呢？她说人跟她讲预言，结果没有实现，人跟她自己认为说是预言，也没有实现。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啊，这个追求这个灵恩方面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呢都在追求这方面。我这个就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直接的启示我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约伯的这个老朋友以利法也是这样，有一个灵，这个灵呢启示我呢，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那你会遭遇到这些事情呢，是什么？是我得到的，我得到了这个启示。所以他在这里讲说，那个恐惧战惊呢就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因为啊，我们自己有这些为非作歹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哦。那神是啊光明正大的神啊，他要显明的啊，不会是啊这样神秘兮兮的，对不对？我们看到神是对人说话的时候，神的话也是非常明确的，很清楚的。你看我们从这个旧约圣经的，从亚当来看，神对亚当讲话有没有神秘兮兮的？没有，对不对？反而是人怎么样？反而这个亚当躲起来，不愿意见神，是不是？我们看到神对这个雅各啊，神对这个约瑟啊，神对啊这个亚伯拉罕说话，有没有这样神秘兮兮的？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啊以利法呢，他所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今天的人都在成为先知，他要啊先知发言。好，我在这里讲哦，这个2012年的时候12月21号在美国有一个先知，他发预言，他说什么？他说12月21号耶稣基督要来了。去年还在讲这个，对不对？2012年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很厉害的，讲说教会要接受啊，这个消息一发布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耶稣说什么？他来的日子谁都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人也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是不是？从这个预言来讲呢，那他发的预言不是正确的。什么灵要他发这个预言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一直说他是先知，结果有很多人呢就逼迫他，有些人呐、啊，有些人把房地产卖掉了，就等耶稣来了，等耶稣来了，你有房地产做什么？对不对？耶稣来了，你有钱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所以人家就骂他啊。以前我看过一本英文书，也是看讲到这个，哇，把那个地方的人呢搞得一塌糊涂，结果他后来就被赶出去，呵呵，这样子。 被赶出去到别的国家去，他说你这个就是邪灵的预言的。所以这些呢讲预言的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要很清楚。所以我通常呢，我没有神告诉我什么我不会讲，除非神告诉我什么我才会讲啊、哦。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个约伯、哦、啊，他碰到了他这个老朋友啊，他说你不信我这些话都是从那个灵来的。你看他在这里讲有没有啊？第12节到17节啊，他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有没有啊？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什么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障惊临到我身，看到没有？使我白骨打仗，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汗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你看到没有？那他在这里讲什么啊、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洁净吗？你看他说他这个是圣灵的启示，圣灵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会不会叫你恐惧战惊？应该是喜乐。我有被圣灵充满过，我知道很喜乐，不会害怕的。圣灵来了以后，你会有从你的里面会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在这里我看他这个神秘兮兮的这个灵是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他在这里啊来教训谁啊？教训约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18节，4章18节到21节，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什么呢？他认为神不信任任何人，因为人都是卑贱的。这个恰恰相反哈，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讲说神爱什么？约翰福音3章16节讲到什么？神爱什么？
爱世人。
对，他说世人都是这些卑贱的，所以神不信任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人。当然了，你神不信任，这是因为你不愿意亲近他，不愿意悔改，对不对？那是不信任的人。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啊，有一个做父亲的，那他的儿子被鬼附身了，一下子给他丢在火里，一下子这样那样子，好像那个害了那个癫痫的病。那么他来求耶稣的门徒，他说啊，求你来医治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儿子很痛苦，一下子把他扔在火里，一下把他扔在水里啊、嗯，那他好像要死的样子。那么呢，门徒当然啊跟耶稣在一起，耶稣啊就教导这些门徒要怎么样来赶鬼治病，对不对？那么结果呢，这个鬼呢没有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离开，他就来求耶稣。那求耶稣说什么？他说求耶稣啊，讲说啊，我去求过你的门徒啊，那你的门徒怎么样？赶不出这个鬼，如果你能做什么啊？这个做父亲的哈、啊，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如果你能做什么，求你哈、啊、来医治我的这个儿子。如果你能，耶稣就借了这个话，如果你若能信，在信的人怎么样啊？圣经告诉我们，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马可福音第9章告诉我们。他问耶稣说，如果你能做什么，耶稣就问他说，如果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耶稣就把这个小孩子就这个身上就把鬼赶出去。耶稣，我们的神不是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是因为人怎么样？是人不信。当你不信的时候，你跟神之间的距离就怎么样？就离得很远。当你相信他的时候，你的距离就很近。很多人不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啊，以利华哈，他就讲，你今天落在这种患难困苦当中，证明神离你怎么样很远，没有靠近你，所以你才会这么痛苦。不只是本身还怎么样，还家产也没有啊，儿女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以利华他的这个想法。他说神当然他不信任你，如果今天神信任你，他就会保护你，如果今天神信任你，他会爱你，你就不会落到这种光景，对不对？我问你们，对不对？
对
啊，不对。这个是不对，他的这种想法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啊。你做坏事情啊，一定是做了坏事情，所以你才会遭到这些报应。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伯当然不能啊，不能承认这些的。我们的神他信任我们，是我们信任他，我们相信他。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11:6那里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怎么样啊，得神的什么喜悦。人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是用这个信来建立关系的。我们今天如果不信，那当然了。所以这个以利法他就用这种方法，结果这个是不正确的。他说神不信任人，那也有一些神的仆人使女，也有神的儿女，他很相信神，神也很信任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第4章，让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法他跟约伯的对话，他完全把约伯的这个正直，把约伯的敬畏完啊，这个远离恶事的这些事情否定掉了。他把它否定掉，他认为啊，约伯啊，他这是做坏事情，所以呢，他才会临到这些。这个观念应该不是正确。我们从第1章、第2章，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允许约伯临到这些，但是这些是谁做的？这些是魔鬼撒旦在约伯的身上。从这个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跟撒旦之间有一个征战。我们跟撒旦之间呢有一个征战。为什么很多人呢，他遭遇到一些患难困苦的时候，遭遇到心里面极其害怕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因为他跟魔鬼撒旦呢征战的时候，他要来依靠谁？要来依靠神。我们如果没有依靠神，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呢，那绝对不会。我在这里特别的讲，我们中国人呢比较会讲说走后门，走后门有没有？尤其是中国人啊，我特别都在讲这个啊，送钱，有了钱就能够使鬼怎么样推磨，是不是？那么呢，很多事情都是用钱用钱用钱。这个呢，我在这里哈，我特别的讲哈，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用这个用钱哈。啊，这个是啊，那个是多少年前哈，有一个中国人，他要考驾照，他来到 LA 要考驾照，他不晓得从哪里听来的，他说，如果这个考驾照呢啊，送一点钱就不用考。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一上车的时候呢啊，考驾照的时候一上车的时候，那么呢就 拿了300块，还不是500块哦，拿了300块，就往这个考官啊，那个考驾照的那个考官的手上一直给他塞呀、啊。那他是用一个信封装的，所以这个考官说：“你给我什么？”他说：“等一下哈、哦，你再看。”但是这个考官哦，因为那个信封口、哦、没有封住，他就看了里面是钱。好，这个是白人来的，就跟这个考官讲：“啊，这个中国人呢，就跟这个考官讲说，我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他说：“可以怎么样？我现在要你，我一个命令，你要一个动作，就像我们这电脑上面一样啊，一个指令就一个动作，对不对？那么我跟你讲，我命令你做什么，你就有一个动作。”他说：“好 ，OK。”他以为说不用考，结果这个白人考官说：“好，你现在上车。”好，开始走，往左转，往右转，往左转，往右转，转来转去，转到哪里呢？
警察局去
，转到警察局去。转到警察局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考官就跟警察讲：“这个人贿赂我。”
行贿
，他就把那个信封一打开，300块。那么警察说：“哎。”你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行贿？他说：“我是这个 DMV 的这个考官呢、啊，他是要来考驾照、啊。”结果警察就马上就把他扣下来，这个行贿有罪呀、啊。他说：“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做？”他还没有话说。那么后来就怎么样？后来就没有让他通过嘛，当然是不通过了。警察就把他抓去，这个就是你的罪，这个不对。我们中国人呢，听说在这个阿里山呐、啊，哈，你知不知道阿里山呢、啊？就是那个凤凰城那边呢，很多人呢，我们这个 LA 很多人就到那边去送钱，就那么考试的时候随便开开就给他通过。那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就听到了这个，以为是在 LA 也可以这样混，结果就送到警察那边呢，不晓得啊，关了几个晚上，要他悔改，还要罚他的钱啊，报上就登出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你看看走后门可以不可以？我们在美国不可以走后门啊，中国人都是走后门，对不对啊？办什么事情啊，都要先把钱，对不对？我听说的哈，我听说要到医院去哈，如果要住院，第一个不是填申请表，是做什么？送钱，是不是这样？我听到很多从国内来的就跟我讲这个。
现在也是这样子吗？
很早以前
的，
真的
没有这样子，
很少就
我告诉你哈，我告诉你。我进医院的时候哈、我进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讲，你赶紧哈、赶紧休息，赶紧休息哈，然后再做一系列的检查，没有缴半文钱。我就在美国啊，进医院没有缴钱，住了一段时间，我不想住了，他要检查检查检查又检查检查又检查，
觉得你合适，他让你走。
我根本就不想住了，我就他说我长脑瘤，那么长脑瘤的那你做 MRI 啦、啊，也做 CT scan 啊，什么都做了，那我应该可以回去了嘛，对不对？他不让我回去，结果就住了两三个礼拜，他说那个一个晚上2000块，那个时候一个晚上2000块，他没有叫我付钱，结果啊。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那个社工人员呢就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做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什么？”那就要我告诉他。结果我告诉他了以后，他说：“过几天你就到我的这个 office 来，就跟他谈这个，也没有叫我缴钱。”结果 我就三个礼拜以后我就出院，那么医生讲说我要你来你就来，我说 OK， 也没有叫我父亲，一直到我手术完了以后出来也没有叫我父亲。那么到了一个社工人员，当我手术完了以后，那个社工人员呢有一个男的白人，他就问我说你是做什么，我说我是教会传道人啊、那么你明天把你的这个银行的存款整个都拿来我看看，我说好。那我就第二天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去，我当时候银行还有几千块钱，那么他就看了以后，我就问他，他说我做什么，我说我是传道人，那他说我是基督徒，这个白人说我是基督徒，那么讲完那以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医院开刀你住院所有哪要做什么费用一毛钱都不用付。
哇，是为什么？
他就跟我讲，
因为传道人还是，
因为我也没有保险，当的时候我也没有保险，那么他就跟我讲说你一毛钱都不用付。哎呀，我就一直跟他讲说谢谢，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看了这些东西，因为你的存款几千块钱，那你要生活啊，对不对？他不要我付啊。那么我儿子是很单纯的，我儿子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啊，他很单纯，他就讲说那医生啊，哎，开刀要那么多钱啊，住院也要那么多钱啊，我们付不起这么多哦，一天2000块，你如果住一个礼拜就要多少啊，7天10000多啊。那么我儿子就讲我们没有那么多钱，那开一个刀要10-20万、哪里有那么多钱。结果那个医生很好，有一个给我开刀的那个医生，他说孩子你不懂，在美国啊有钱你就付钱，没有钱政府来付钱你看到没有，他说我们是有身份的、我们不是没有身份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他就讲这个。那我儿子说 OK 他就说 OK、对，就真的等到我出院的时候办理这些手续，每一次回去 follow up、我们讲说 follow up 中文怎么说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说，回到再去检查什么追踪 follow up、那么东东不要付钱。所以我在这里讲说这个就是我们不走后门，我们也不需要走后门，真的不需要走后门，在美国你根本就不需要走后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以利法他以为说啊，应该约伯应该要用这个人的方法，那然后呢约伯不理他，他就讲说你应该要仰望神，你应该要顺服，完全顺服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约伯也是对这个以利法也没有办法，他就讲说你呼求人是无用的了，你应该要在这个诸神之中你应该要转向神。这个第五章就讲到说人呢应该要怎么样，要免祸的话呢应该要仰望依靠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跟约伯说的这些话，那叫他要转向神，如果他不转向神呢他一定会更糟，那如果求神呢，求人都没有益处。所以这些话呢把约伯听了呢听不进去。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你是个基督徒你有问题的，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说哎呀你不要你不要仰望仰望这些看不见的，你要仰望人， 对不对？人就是这样啊，走后门嘛，是不是？有问题的时候走后门嘛。所以我在这里讲说人的遭难哦。那么这个啊，这个谁啊？这个以利法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啊，把我的事情呢完全托付给他。”你看这个第八到第十六节哈、哦，这一段他就证明说哦，他就是仰望依靠神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我们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靠人呢，还是要靠神？是不是很多人呢、啊？我牧会的时候哈、哦，有一个妈妈把她的这个女儿哈、哦、抱着来的时候呢，她就哇，那个小孩子才两岁，女孩子两岁，那个脸哦都是红的。我牧师，我是要先去看医生呢，还是先来祷告？挣扎，小孩子已经41度了，发烧发到41度，这个脸呐、啊，眼睛都红了。我到底是要先来看医生呢，还是先来祷告神，求神来医治？
两样都要。
他已经到教会里来了，我能够把他赶走吗？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啊，你今天是不是要治好这个小孩，这个婴孩？神说是，我就赶紧给他放在台上按手给他祷告，哎，马上这个一祷告完了以后，神就让他退烧了。这个妈妈一摸他的额头也不怎么样，
不烧了，
也不热了，慢慢的这个脸上眼睛就慢慢退了。他还问我一句话，他说王牧师，我要不要到医院去？他说我现在小孩子没有烧了。我说发烧是一个症状，你哪里有病，你哪里发炎就会怎么样，就会发烧，对不对？那你现在虽然没有发烧了，但是你那个发炎的，虽然主会医治你，但是你还是去给医生看一看，对不对啊？因为人嘛，我们跟他讲说你完全仰望依靠神，或许他会没有办法完全相信，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相信哦。我常常听到有人讲啊，医生是怎么说的，常常讲这些话。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里看见患难困苦，以利法是认为说人是免不了的，那你必须有人有这个势力来帮助你，那你就要靠人。那如果是神，那你就要靠神，仰望依靠神。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是福就怎么样，挡不住，对不对？是祸呢就怎么样，
躲不过，
是不是？是福你就怎么样，挡不住嘛，是不是？因为他要赐福给你，你怎么挡他，是不是？那如果是祸呢，当然就躲不过了。所以这个以利法呢，他是用一种方法来指定这个什么，来纠正这个约伯的想法。你不要认为说你没有罪，认为说你没有啊做坏事情，不然的话你怎么会遭遇到这么样大的这个患难困苦，也不仰望依靠神啊啊。那么这个以利法呢，他就用这种方法，他来讲说，人生在地上哦，难免会遭祸的。人生神会赐福给你，神也会教你遭祸的。所以他用这个呢，他不懂的这个约伯记哦，我以前讲过，约伯记是不是只有讲到约伯的苦难灾难，是不是啊？只有这些吗？很多人都认为约伯记就是只有讲到这个患难困苦，不是的。约伯记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散文也好，从这个啊诗歌体也好，我们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刚才最早的时候问你们呢，散文是 表示表示什么啊？表示是神的什么理性，在我们的理性里面做什么？
表达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啊，那诗诗呢？诗歌呢？
诗呢是神呢向我们内心表达他的感受。
神是向我们表达他的感受，是不是？所以很多人，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或许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诗，你看，我们从约伯记讲到诗篇，还有呢，箴言，还有讲到什么传道书，还有一个是什么？啊，最后一本是什么？雅歌，是不是？这五本都是什么？都是诗歌体的嘛。那约伯是除了第一章、第二章跟最后那一段是散文以外，都是诗歌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啊，如果约伯啊能够知道，如果约伯能够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他会不会那么痛苦？他会不会那么埋怨自己的身，埋怨自己啊？啊，早就不应该留在这地上，是不是？没有，他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啊，从这个第五章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老朋友啊，这个老朋友，他一直讲说，哎呀，你不要讲说你是怎么样啊，爱主，你是怎么样敬畏神，你是怎么样完全正直啊，远离恶事，你要仰望依靠神，仰望依靠神绝对不会错。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讲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神，并且仰望依靠他。所以我们经常从这个啊诗歌，从这个啊诗篇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哈这样的话语，常常有这样的话语要我们来仰望依靠神。很多人呢 读了这个诗篇呢，我告诉你们呢，你们不会祷告的人呢，你们把这个诗篇呢、啊、多读几遍，你就很会祷告。你们比较哦啊不懂得要怎么样来歌颂赞美神，你就来读诗篇，你就很会怎么样，很会歌颂赞美神啊。啊，我们啊从这个诗篇哦。诗篇我们啊十六篇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诗篇，圣经最中间的地方，诗篇十六篇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把它啊，这篇圣经是很好的，这也是一个诗来的哈。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后边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看这里没有？好，我们看啊，第十节到十一节两节哦。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我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里告诉我们，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怎么样投靠你，是靠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如果不靠神，我们靠自己很危险。很多人讲说，哎呀，这点小事情还要去麻烦神。以前呢、啊、以前那个熊楚才啊，这个 这个这个熊姊妹你可能认认得那个熊主宰，瘦瘦的，从上海来的，他的牙齿痛得不能睡觉，不能吃东西。那刚好我们就在他们那个地方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还跟我们还跟我们讲嬉笑的话语。哎呀，你跟我传福音，你们的耶稣啊会啊会医病吗？我说当然会了。那他这个牙齿痛哦，痛到头来，肿起来。刚刚来，刚刚从上海来，也没有钱去看牙医，也不敢跟他的女儿讲，因为他女儿还是护士来的，不敢跟他女儿讲。就这样，睡不着，吃不了东西。结果他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啊，牧师，我问你。像我这个牙齿痛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有没有？有没有这一句话？是不是？痛起来真是很痛苦的。那我说你认为是大事还是小事？他说当然是大事了，我都不能睡觉了。那么我可以麻烦你们的神吗？可以麻烦你们的神吗？我第一个就问他，我说你信不信？你如果信，
就是你的神，
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医治你。如果你不信，那跟他没关系。他一听到说信，他说怎么信呢？就很单纯了，对不对？你信说耶稣能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跟你祷告。那他就说了，哎，我信，我信，我一定信。啊，并且我信了以后，我还到你们教会去受洗。他的我们教会最早一批受洗的就是他。那么他就说信信信，我说好。那时候我跟一个老姐妹啊传福音嘛，然后就给他祷告神了以后按手给他祷告。他说几年以后，他说从来没有过牙痛，你看到没有？他信，信很重要，是不是？神是最喜悦我们相信他的。所以我们啊，我在这里讲到说仰望神是不错，但是呢啊，这个啊以利法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仰望依靠神的啊，他认为人犯罪必须受惩罚。好，这个观念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存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如果哪一天你摔跤了，你说这就是神在惩罚你吗？啊，是不是啊？很多人会这样想啊，啊，如果你椅子没坐好摔了，要神在惩罚我。有时候是我们的不小心，对不对？那牵涉到神那边去，很多人是这样。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的想法。你看啊，你看他现在啊这样子邋遢啊，现在这样子啊潦倒，就是因为他做坏事情，是不是？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什么呢？这里讲说以利法他认为耶伯一定是犯了大罪，所以才会遇见这个大灾难。那耶伯呢啊，他以前呢，以这个大前提来对耶伯讲话，耶伯当然很难过了，对不对？我们从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耶伯答复说神的手太沉重，神的手太沉重了。意思就是说，耶伯陈述他埋怨他自己啊的这个原因哦，他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因为他所受的哦太重了。他在这里哦，六章的一节到七节哦，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了哈。所以在这里抱怨谁？他不是抱怨神。他抱怨谁啊？他抱怨他的朋友没有安慰他，反而怎么样？加重他的这个加重他的这个身体上哦，精神上的压力。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弟兄，我看到他好像很累，我就跟他谈话。我说你是不是晚上都睡不好，吃也吃不好，也没有运动， 啊，他说哎，王牧师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有压力，压力啦，压力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睡好，也没有办法吃好东西，所以他感觉到身体非常的疲惫。所以我们今天呢啊，看到这个压力哦，压力哦，我们不要给哦任何人有一个压力，你懂我的意思吗？儿女有时候会给父母亲压力，父母亲会给什么？会给儿女压力。你如果不给我考 A 的话呢？啊，你看人家那个邻居都是考 A 的，你如果没有给我考 A 的，你就不要给我回来。我常常听到这些做父母亲的话，你如果你这个学期哦没有全部给我拿 A 的哦，那你就不要想说哦我要给你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给子女一个压力。中国人教导子女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压力，让他在这个压力当中成长，很痛苦啊。所以很多小孩子啊拼命的读，拼命的读。你看那个小学生才一二年级就戴了一副大眼镜，有没有看到？那么背了很多的书，这个在美国就比较没有这样，对不对？很轻松，是不是？小孩子成长的哇，非常的快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压力，约伯的这些朋友呢，给他一个压力，所以他一直的不愿意接受这个约伯的朋友，这是以利法的这个劝导，他没有办法接受，不是讽刺他，就给他一个压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神的管教。我在这里讲了，讲到神的管教，他是讲到说啊，神的管教哈，他说神管教就是出于爱。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讲说，神所爱的，他必怎么样？他必管教。有时候用一点点啊，用一点点事情来管教你，让你要归向神，他是出于他的爱，让你会痛。当你懂得痛的时候，你就会离开什么？离开那些不好的。当你懂得有一个罪恶感的时候，你就会离开那些罪恶。所以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啊约伯的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看见你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能给人家有一个压力。你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不要给别人一个讽刺的言语，在你的言语上，在你的态度上很小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利法，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啊，表示他不赞成啊这个约伯哈啊这个没有犯罪哈。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啊就从这个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朋友啊来到他的面前啊，怎么样讲一些话语，作为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境界哈。我们也不能说错怪人，也不能错怪神。当然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没有办法来了解这位神，你就必须要多读圣经。你从圣经里面你可以更认识神，你了解他的心意，了解他的想法，了解他的这个作为，了解他的感受。我常常讲，我们要像神，就像神的思想，像神的言语，像神的感受，也要像神的啊这个样式哦。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这个世界人的眼光、世界观来作为一个标准，这是错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放在教会里，更不能用世界上的人的这些眼光来评断一件事情的发生。不能错怪人，也不能错怪神，更不能错怪我们自己，因为神是爱我们的，借着各样的事情 乃是管教我们，乃是让我们明白啊，我们所做所行的事情，更让我们明白神的爱。神今天不爱我们，他就不管教我们，就如同父母爱自己的子女，管教自己的子女一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啊这个约伯记，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